第182篇，制作帐幕及其器具和祭司的衣服。一，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35至39章这一段。制作帐幕及其器具和祭司的圣衣，就是记载在这五章圣经里面与这些事情有关的细节，多半都在前面的信息里说过，我们不需要重复。反之，在本篇信息和下一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这几章圣经里面一些基本的事项。论到安息日的话，出埃及记35章1至3节说，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，对他们说，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，叫你们照着行。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乃为圣日，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，凡这日之内做工的，必把他治死。当安息日，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。这一段的开头有论到安息日的话，似乎这与制作帐幕及其器具和祭司的衣服毫无关系。为什么这一段的开始是这么严肃论到安息日的话？根据35章2节，在安息日做工的是犯了当死的罪，安息日不与主一同安息乃是极大的过犯。照第三节来看，当安息日连饭都不可做。表面看来，35章1至3节这些经文与制作帐幕及其器具和祭司的衣服没有关系，事实上其中有重要的关联，但我们要懂得主话里的这一点，需要充分的属灵经历。34章的回顾，为了帮助我们懂得为什么35章开头提起守安息日的诫命，现在我们从论到34章的信息中回顾一些要点。我们曾经说到三件主要的事，与主一同守节，一同安息，享受主的五个条件，以及神将自己注入到摩西里面。享受主的五个条件，我们已经看见，五个条件中的头一个条件是驴要用羊羔代赎，末了一个条件是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当我是个青年的基督徒，读到这段话的时候，不懂为什么这些事记在圣经里面。神呼召摩西上山的目的是要恢复被毁坏的约。如果神要和摩西重温律法的细节，为什么他不说到孝敬父母或与杀人有关的诫命，反而说到驴要代赎以及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？在我看来，这些事情并不要紧。借着人的推理，我们无法领会为什么要提出这五个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意义，但这些条件对于神的百姓享受节期乃是极其要紧的。如果以色列人不履行这些条件，他们就无法享受节期。按我们的经历来看，这些条件的属灵解释对我们今天来说也很有意义。驴要用羊羔代赎，表明我们堕落的人是不洁净的，要被基督所救赎。你愿意和主一同享受节期，享受安息吗？如果愿意，你就必须记得照着你的旧人天然的人肉体，以及你是亚当的后裔来看，你乃是一只驴。无论你是谁，在神看来，你天然的人就是驴。倘若你要享受基督做节期和安息，你就必须了解这一点。我们已经看见，在约翰3章14节，主耶稣向尼哥底母指明，他是一条蛇。在出埃及记34章，我们看见照着天然的生命来看，凡要享受基督的人都是需要蒙救赎的驴子。利未记11章说，驴是不洁净的动物。不但如此，驴也是驼兽。在我们天然的人里，按着我们天然的生命，我们就好比重驼之下的兽。我们不洁净，并且身负重担。驴要免去重担，最好的路就是死亡。照样，我们这些不洁净的驼兽享受基督并与他一同安息，最好的路就是让基督来取代。出埃及记34章提起的第二个条件是，不可将教和救赎的血掺杂在一起。25节说，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教的饼一同献上。我们天然的人以基督来取代以后，必须立刻将所有的教除净。你要享受基督的血吗？如果你的愿望是这样，你就不要将救赎的血和罪恶生活的教掺杂在一起。首先，我们天然的人需要让基督来取代。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意思是说， 饼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取代我们的基督现今活在我们里面。如今我们必须继续清除所有的教，我们需要救赎的血，但我们不能将这血和罪恶的生活一同献上，这样的事是严严禁止的。出埃及记34章25节下半说，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。这里有享受基督的第三个条件，我们让基督取代并将所有的教清除以后，还需要尽享今天的一分基督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今天就必须尽享基督自己，今天的分不可留到将来。然而许多基督徒今天没有胃口要把基督享受的完全，他们就像顽皮的孩子，吃饭时间不把食物吃完。这些信徒有一分基督，但他们不去享受。逾越节的祭物不可留到早晨，这个条件的意思是说，我们需要把今天的一分基督享受的尽。我们对基督的享受不该延到明天或迟延到来世。反之，我们必须把今天所赐给我们的那一分基督享受的透，与基督一同守节，并享受他的第四个条件，在34章26节上办。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。我们享受今天的一分基督，需要将出熟之物拔尖的分带到聚会中献给神，做他的满足。对基督的拔尖经历需要带到神的家，带到教会的聚会中，在那里将这一分献给神。出埃及记34章26节下半告诉我们第五个条件，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母亲是为着产生生命，奶则是为着生命的滋养。我们不该产生年幼的人，然后转过来把他们杀死。我们产生他们以后，需要滋养他们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享受基督的时候，不该让死亡的东西进入滋养生命的领域范围。最近在一次聚会中，有些圣徒宣告说，吃耶稣就是路。他们这么宣告的时候，我对自己说，你们说吃耶稣就是路，但你们有没有吃他呢？不错，吃耶稣就是路，但我们需要想想我们自己吃主有多少。对有些人来说，吃耶稣就是路这个宣告不过是个口号。如果我们要享受基督，就必须履行五个条件。我们必须让基督取代，必须清除所有的教，必须尽享现今的一分基督，必须将基督的拔尖经历带到教会的聚会中献给神，并且必须使死亡远离滋养生命的领域。三个节期，出埃及记34章提起三个节期，除教节、七基节、收藏节。虽然照利未记23章来看，以色列人每年庆祝的节期有七个，但这里只提起三个。每年的节期，头一个是逾越节，第二个是除教节。在问到恢复被毁之约的这一章里面，神没有提起所有的节期，并且首先提起的也不是逾越节。根据记载，每年的七个节期，最要紧的是逾越节，这是为着救恩的。但在恢复被毁之约的这段记载里面，没有提起逾越节。反之，头一个提起的节期是除教节。我们晓得，除教节实际上乃是逾越节的延续。逾越节持续一天，而除教节持续六天。不过，这七天都称为除教节。所以，除教节包含了逾越节。为什么出埃及记34章提起除教节，而没有提起逾越节？原因乃是说，这里的记载与得救无关，而与得救以后的享受基督有关。这种享受开始于除教节。你得救以后愿意享受基督吗？倘若你的心意是这样，你就需要将所有的教除净。你不能过着罪恶的生活，同时又享受基督。如果我们要享受基督，并要与他与神一同安息，头一件必须做的就是对以往有个清理。我们必须将所有的教除去，我们必须过无教的生活，使我们能够享受基督。出埃及记34章22节说，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，要守七七节，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。七七节就是五旬节，五旬就是五十天的意思。五旬节是收割出熟之物的丰富结果。就享受基督而论，我们首先需要清理罪恶的生活，将所有的教除去。 然后我们就会丰丰富富的享受基督，做出熟之物。灵前十五章启示基督是复活里出熟的果子。五旬节在基督复活五十天以后来临。基督复活以后与门徒同在四十天之久。然后他升到三层天上，而门徒祷告了十天。接着五旬节到了，基督成为那灵的形状浇灌在门徒身上。这灵就是复活基督的丰富结果。当我想到旧约里的节期以及他们怎样符合新约并我们的属灵经历时，我就再一次确信圣经真是神所漠视的。我们得救了，对以往有个清理，把教除尽以后，就在复活里享受基督的丰富。这就是我们的五旬节。我们的五旬节不是说方言，对我们来说五旬节乃是进入复活基督的完满结果里。五旬节就是享受基督做出熟之物的结果。享受五旬节的乃是那些已经得救，现今过着洁净生活无教生活的人。出埃及记34章末了一个节期是收藏节，也就是祝棚节。祝棚节是在整个庄稼都收进来的时候。这个节期表征对基督所是丰富充满终极的享受。我们从除教节开始享受基督，继而享受复活基督的丰富，最后来到对基督的终极享受，就是享受基督做祝棚节。守节与安息，34章18节22节提起节期，21节提起安息日。你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，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。论到安息日的话插在论到节期的话中间，这件事实指明我们享受基督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与他一同安息。我们守节享受基督的时候应当有安息日，因此守节与安息是调和的。以色列人年年守节，周周守安息日，但出埃及记34章里的图画描述出我们每天对基督的经历。我们每天都该有三个节期。早晨我们该有除酵节，我们接受基督做赎罪祭和赎愆祭的时候把酵除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除酵节。然后在一天之中我们该丰丰富富的享受基督。如果我们在一天之中对基督有这样的享受，到了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会丰丰满满的享受基督。此外在一天之中，也许每15分钟或20分钟，我们该多次小憩片刻与基督一同安息。我晓得因着我们不习惯这么做，起头也许觉得不容易，然而让我们试着在一天之中纪念主并与他一同安息。我们已经看见安息日是表征纪念主并与他一同安息，让我们在一天生活之中不把主忘了，反倒纪念他并安息在他里面。做工之前先安息。在前面的光中，现在我们来看35章1至3节。神要嘱咐百姓制造帐幕及其器具和祭司的衣服之先，吩咐他们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守安息日。这意思是说他们在做工建造帐幕以前应当先安息。这符合创世纪2章2至3节里的记载。到第七日，神造我的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，就安息了。我们已经看见人从神的手里造出来以后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安息。人的头一日就是创造主的第七日，人被神造好以后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与神一同安息。这指明我们能为神做什么以前，首先必须与他一同安息。倘若你要为神做工，你就必须得着恩典，享受恩典，并与神一同安息，然后才能继续为神做些事情。我们不该先为神做工，然后享受恩典与安息。这是照着律法，照着恩典，乃是先享受恩典，后做工。我们先与主一同安息，然后才为他做工。这个原则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我做一件事情以前常常会先祷告，例如我天天散步，在散步以前我会祷告说，主，为着我现在所享受的平安我感谢你，你晓得我要出去散步了，主，求你赐福。如果我不这样祷告，散步的时候就不平安，因为在这种情况里 我在做散步这个小小的事情以前，没有与主一同安息。我们能够将这个原则应用到许多事情上。假定你需要写一封信给父母，写信以前要花一分钟与主一同安息。你可以说，主，感谢你，我能与你同在。主，我需要写一封信给我的父母。主，当我写信的时候，求你与我同在。我要与你一同安息，然后与你一同写信。主，我求你与我一同来写这封信。这说明了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们与主同工，为主做工以前，要与主一同安息。这样与主一同安息，甚至会影响我们早晨的穿着。如果你穿着以前与主一同安息，我信你会照着主的形象来穿着。假定一位弟兄最近买了一件属实的衣服，如果他穿这件衣服以前与主一同安息，也许会察觉出他不该穿。我能够做见证。论到与主一同安息，我知道我所说的是什么，我从经历中晓得，做事以前与主一同安息是什么意思。安息日的意义，你晓得安息日的真意吗？照出埃及记20章、申命记12章来看，安息日的意义就是纪念主，是我们的创造主和救赎主。我们纪念创造我们、救赎我们的一位，就是守安息日。如果我们日夜忙碌，就会把主忘了，把它推到一旁去。但有一个原则，有一个属灵的条例，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需要先纪念主，并与他一同安息。让我们与他一同安息，纪念他是我们的创造主、救赎主，也是我们的救主、主、主人、生命。如果我们规律的这么做，那是何等美妙。这样领会35章1至3节论到安息日的话，不仅是出自我的经历，也是出自34章、35章里记载的顺序。摩西与主同在山上的时候，主对他说到年年要守的三个节期，以及周周要守的安息日。然后摩西下山，吩咐百姓要制造帐幕及其器具，并且要为祭司制作衣服。然而，摩西没有忘记主所吩咐他的，所以他嘱咐以色列人为神制造帐幕，就告诉他们要与神一同安息，因而纪念神是他们的创造主、救赎主。制作帐幕及其器具和祭司的衣服，这段记载开始于论到安息日的话，我相信原因就在这里。